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一起学习早期的教会。路加是《使徒行传》的作者，是使徒保罗的同伴，也是《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把这两本书写给一个叫提阿菲罗的朋友。提阿菲罗是个希腊名，有着美丽的含义，指的是爱神的人。有些人认为这根本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写给那些爱神的人的，不管是谁。另外有些传统说提阿菲罗是路加的主人，因为医师在当时是属于有钱人家的奴隶，所以路加应该是提阿菲罗的奴隶。他释放了路加，让路加得以和保罗一同去传福音。这是早期教会的传统说法。当然，就像许多其他的传统一样，我们也无法证实这些说法。有些人相信保罗在特罗亚时看见了一个异象，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他们相信保罗在异象中看到的就是路加，因为保罗到了马其顿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路加。我们现在学的就是使徒行传，这点我们可以到了以后使徒行传的那一部分便可以发现。路加开始减少第三人称的使用，而更多使用第一人称，所以路加很明显是在这个时候成为保罗的同伴，与他同行的。他开始使用我们而不用他们这个代名词。毫无疑问的，路加在这个时候成了参与者，成了在此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的见证人。我们到了那个部分还会给你指出来。他在这封信的开头把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连接起来。有趣的是，路加福音所记录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他在使徒行传首先提到的。路加福音的结尾，我们看到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们，耶稣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然后耶稣升上了天，福音也以此结束了。使徒行传的开头他说，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这是路加福音，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关键词是开头。路加福音不是耶稣基督事工的完整记录，那不过是个开头。耶稣继续满足人们的需求，耶稣继续医治有病的，叫死人从死里复活，耶稣继续向世界贡献他的爱，传讲他的福音。只是现在他借着那些被圣灵恩膏的门徒们来侍奉，耶稣的事工在继续着。这基本上是路加在使徒行传的前提。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为着这个原因， 使徒行传是一本未完成的书。今天主仍然借着那些把他们自己献给神做器皿的人继续的动工。那些人受他圣灵恩膏的，由圣灵带领，在今天继续耶稣的事工，传讲他的话语。神定义要使用人作为他的器皿来完成他的工作。我不是说一定要靠着人，神也可以使用天使为他做工，也会有这种时候。在启示录里，神使用天使向全世界的人传讲他的福音。启示录十四章写道，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可是当今神选择人类为器皿，尽管他们并不完全，这是神所立定的。令人激动的是，神会使用你和我。很多时候我们祈求开脱说，神啊，我口齿不伶俐，主啊，我以前从来不能能言善道，更何况是现在呢？就好像摩西祈求从神对他的恩召开脱一样，耶利米说，主啊，我不过是个小孩，没人会听我的。我们不都各自有神无法使用我们的理由吗？我们都清楚为什么神不能使用我们。有一次主呼召一个先知去为他行事，他说，主啊，你想差遣谁就差遣谁。主说，我已经差遣了你。他说，好主意，你想差遣谁就差遣谁。很多时候我们也同样的会说，主啊，你想差遣谁就差遣谁，谁都好，就是不要差遣我。然而神立定要使用我们，我们各自有不完全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找得出自己的无能，我们都能找到为什么神不能使用我们的理由。然而神选择了使用你，要透过你的生命向一个需要他的世界显明他自己。你怀疑神怎么能使用这样的器皿做他的事工吗？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路加福音就这样结束了。耶稣在升天的日子吩咐门徒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他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是难以否认。上个礼拜六，我在Santa Ana周报上读到一篇文章，令我又好气又好笑。上面写的是要把创世科学和进化理论在城里的学校推广。有个教授说，他教的是理科，他们只讲证据，没有理论的空间，因为科学是以证据为基础的，而创世论来自宗教的迷信，相信宗教理论要有很大的信心。当你面对证据时，你就将它排除在信仰之外。我想真是有意思，在科学课上他们教导我说，地球有40亿年之久，那是事实。而如今他们教导说， 地球有十二亿年之久，那也是事实。我上学的时候隔现在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了。有趣的是，圣经从不需要修订改版去适应人们所发现的新数字。然而你要是用我上中学时的教科书来上一堂课，你会发现许多当初被教导为科学事实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再是科学事实了。那简单的活化部分的细胞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细胞了，而是极为复杂的细胞。如果有哪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事实，应该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我们的立法系统是依照目击者的证词而定的。如果一个人被指控犯了罪，并有人目击他犯罪，他们被带到法庭上，并发誓要讲真话，全是真话，没有半句谎言，愿神帮助。在问话时，他们肯定地说，5月23日，在那间银行看到那个人，我看到他拔出一支枪，听到他下令别人把钱全部给他，又看到他离开银行，我看到警察在外面逮捕了他。如果你有三四个人指向他的目击者，并能把守他们的证词，在交叉审查后，那人便被判刑。是他做的，我们有两三个目击者一致同意，他们已经做了证，关于那个人的描述就被接受为事实。犯了罪的就是他。你有发誓讲真话的目击者为事实作证。耶稣死了以后，他向许多不同的人显现，那些人都发誓见过他，跟他谈过话，证实在不同的环境下，在不同的地方见到过他。耶稣也与他们一起长达40天之久。有一次，他向在同一个地方聚集的500人显现，要排除或否认这些人的证词是很难的。我们要是否认这些人的证词的话，也就否认了我们的整个立法系统。不单单如此，他们证实见过复活的主，并与他交谈过，与他一同吃过饭的人除了一个，其他全都因为他们为此事做了见证，而在他人的手下被残酷的致死。你说到目击者发誓讲真话，句句真话而不撒谎，倘若一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又要谎言去作证，至少其中一个会在压力之下败下阵来，他们肯定会将骗局全盘的托出。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现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有时候我们因为门徒们询问有关神国度到来的时间而挑剔他们，我们别忘了，耶稣基督最喜爱的话题就是神的国度。他总在谈论着神的国度，那是他在人们心里放置的极大的盼望。事物不会总像现在那样朽坏，世界不会永远居于黑暗权势和邪恶的捆绑之下。有一天，神将在这个地球上建立他的国度，一个正义的、和平的、充满喜乐的国度。太阳起起落落，耶稣将掌权，他的国度 将无限延伸。那一天将是世界所见过最为荣耀的日子，在他的国度，疾病、苦难和痛苦都将被废除，罪恶、贪婪以及那些使这个世界变得难以容忍的东西也都将被废除，那些不敬神的商务、人类的剥削，在他的国度里到他掌权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都将被废除。怪不得门徒们那么的心急，我也为之心急。我渴望他的国度的到来。耶稣教导我们在祷告时第一个请求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我们都应该有的正确的愿望。我期望着神的国度。耶稣在那40天期间向他们谈论神的国度。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耶稣对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这无疑是在约珥书里的应许。主在那里应许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父神的应许，将有一天，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有的信徒，他们每一个人都会从神那里领受到那能力。受浸含有露出水面的意思，约翰用水给人施洗，把人们淹没在水中，不多日你们将在圣灵里被淹没。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主啊，是什么时候呢？你将在什么时候复兴呢？耶稣现在跟他们讲的不是那国度，而是他们为着服事将要接受的能力。因此他移开他们的话题，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他活着总是盼望着立即建立那国度。耶稣在世的整个阶段，他们一直期待着他在任何时候走进一个电话亭，出来后就变成救世主，刹那间显示他的大能，推翻世上的政府，在地球上建立神的国度。他们每天等着这个变动的发生。每当耶稣提起他去耶路撒冷被交到罪人手中并被钉十字架时，哦哦，主啊，不不，你不清楚，主啊，那国度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他们都百般的失望。两个门徒上以马忤失去，他们非常的伤心。嘿，朋友们，你们走路怎么这么伤心呢？你是什么意思？你在这周围一定只是过路人，不知道最近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什么事啊？哦，有个名叫拉撒勒人耶稣的，哦，他蛮有能力，他身上蛮有神的恩膏，我们还盼望他能救赎以色列，但他们把他在十字架上给钉死了，我们还对他满怀希望，如今都破灭了。 现在他复活了，他说不几天你们将会领受父神的应许。什么应许呢？建立那国度的应许吗？你瞧，他们这样问主是合情合理的。主啊，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呢？这回好了，时候到了吗？你将在这个时候建立你的国度吗？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里的希腊文介词 ahipee 是用来描述他们与圣灵的新建立的关系。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耶稣应许将圣灵赐给他们，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他要在你们里面 ,en,in, 希腊文的介系词和英文是一样的，只是拼写不同。约翰福音里的双重关系，他要与你们同在，但他要在你们里面。现在耶稣说，当圣灵降临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里的希腊文介系词 ahipee 在新约里被翻译成不同的英文介系词，临到，或是满意，或者是我喜欢的临到满意出来。约翰福音第七章，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把圣灵比作什么呢？比作活水的江河，满溢出来。我喜欢这种说法，圣灵临到你们身上，或是从你们身上满溢。因此这是双重的关系，在你归信主之前，圣灵与你同在，他使意识到你是个罪人，他将你指引到耶稣那里去找答案。他来了，就要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一旦向耶稣打开你的生命，开启你的心扉，邀请他进来，圣灵便来住在你里面。他要在你们里面，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让我们看看这第三重的关系，这是加添能力的经历。圣灵降临你们身上时，你们必得着爆发那动力，临到满意，或坐在你们之上，或是从你们满意出来的能力。做我的见证，做耶稣基督见证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见证这个词在希腊文里是 martis， 是英文词烈士的词根。马提斯在希腊语里也是指烈士。一个见证就是宣讲他的信仰的人，他活出他所信的，他就相信他所信的。他如此强烈的相信他的信仰，有必要的话， 他会为他的信仰而死。那就是相信他的信仰强烈的程度。他是一个马蒂斯，你无法拦阻他，他并不怕为他的信仰死亡。你记得保罗在返回耶路撒冷的路上，雅加布从凯撒利亚下来，就拿保罗的腰带裹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于是保罗的朋友们哭了起来，说：哦，保罗啊，不要去，不要去。他说：你们这样哭泣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认为可以劝阻我吗？你们以为我害怕被捆绑吗？就算死我都预备好了。他是个烈士，就算死我都预备好了。为你所信而死不能使你成为烈士，因为你是烈士，你被处死，因为你是一个见证，因为你如此的强烈相信，因此死亡不能使你成为见证，而只是证实你本来就是见证，你一直就是见证。如果你一开始不是烈士，你永远不会去冒死，你会放弃了，等等等等，等一下，让我们改变方针，我想我可能搞错了，然后你说行了，他不是烈士。偷一匹马不能使你成为马贼，只证实你是个马贼。除了马贼，没有人会偷马，因此偷一匹马不能使你成为马贼，只证实了你一直就是个马贼。被处死只证实了你原本就是个烈士。你们会做我的见证，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绝大多数都做了烈士，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见证从家乡先开始，收割的场所不是吗？先要从耶路撒冷的家乡开始，再到耶路撒冷周围的地方，再到犹太全地，再是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在我们学习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发展过程，在下一章里，他们从耶路撒冷开始做见证，然后我们会看到他们开始在犹太全地传播，后来腓力去了撒玛利亚，最后保罗和巴拉巴被呼召到地极去。借着圣灵的恩膏和他加添的能力，见证就这么传开了。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这是耶稣对他的门徒们的最后一番话，在他升天前的最后一番话。当然他后来对保罗和其他人也说了话，但在他升天前，这是他最后的一番话。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借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他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那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因此主要来了，众目要看见他。耶和华见证人说，他已经来过了，是秘密来的，只有门徒们见到他升天，也只有门徒们，耶和华见证人的门徒们见到他回来。但耶稣说，如果他们对你们说他已经秘密来过了，并进了一个密室，不要相信他们。相信他们还是相信耶稣，那是你的选择。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在约翰二书里有一节有趣的经文，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不幸的是，这从希腊文的翻译不是很好，因为这里的分词的现在式应该翻译成将以肉身来的。那些不认耶稣基督将以肉身来的，约翰如何描述他们呢？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如果在礼拜六早上有人到你门前带来的不是这个教训，不要请他进去，也不要跟他道别，因为你跟他道别是与他的恶有份。请问他们一个问题，耶稣会不会以肉身到来呢？就问他们这个问题。如果他们说不会，你别忘了耶稣对你的警告，也别忘了约翰的话。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你记不记得耶稣与使徒们一起时，他说给我些吃的。他说，你们知道魂是不吃东西的，你们看是我。这离开他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他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我个人也相信他会很快的就回来了。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大概是三分之二英里。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这是圣经最后一次提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从此之后，在使徒行传和其他的书信里都没有再提到他，没提到他的死去，也没提到他行过什么神迹，或是不经死亡就被提上天。经文里保持沉默，什么都没有再提到。一间楼房，有些人说这与耶稣和他的使徒们共进最后的晚餐是同一间楼房。另外一些人相信这是圣殿里的早期教会聚集的一个房间，你自己去判断。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 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这里彼得再次显示他冲动的个性。他们在祷告等候，彼得站起来说，弟兄们，有句经文是必须应验的，你知道他是要赶在前头的，让我们开始行动吧，让我们抽签看看谁将代替犹大。我认为彼得实在是凭着肉体行事，显出他那冲动的个性。我想《使徒行传》后期的历史指明了这一点。我感兴趣的是彼得对圣经的了解，他引用了那么多处旧约的经文，彼得显示出对旧约透彻的理解，这是他的优点。注意，彼得将大卫写的东西归因于圣灵，因此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全部经文不是部分经文。因为假如你告诉我部分经文是神默示的，那我必须问你，哪个部分是神默示的，哪个部分不是呢？那你变成了决定我可以相信哪个部分，不可以相信哪个部分的权威。一旦你成了权威，神不再是权威，我就麻烦了。小心那些对你说你不能全盘相信所有的经文。圣经自己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里路加在写到彼得所说的，宣称大卫其实是圣灵的发言人。关于犹大，圣灵借着大卫的口说道，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他买了一块田，撒迦利亚书十一章说，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了。有些人从经文中找到相互矛盾的地方，因为一本福音书上说犹大回来想把钱退回，他们说那是你的问题，我们不能把那钱拿回放进圣殿的钱箱里，那是流人血的钱。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这里彼得告诉我们，他身子腹倒，肚腹崩裂。有些人想象有矛盾，很简单，他到树上去上吊，把绳索一头系在脖子上，另一头系在树枝上，然后一跳摔倒在峡谷里，导致绳索或是他的头部崩裂，就像他这里所说的。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欢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实际上他引用了诗篇两处经文，他把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五节和诗篇一百零九篇八节放在一起。由此他发现这些预言是指向犹大的。我们中间读了这些经文之后，他们开始找人代替犹大。这里列出他们当时挑选使徒的条件。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你记得耶稣从众多的门徒中挑选了十二使徒。使徒这个词是指的是被派出的人，因此他派出那十二使徒，十二是人类完全的号码，我们只有十一个，我们需要一个人取代犹大，但我们需要的人必须是从耶稣的日子起常与我们作伴的人，就是从约翰世袭起 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这些是他们找人的条件，一个一直与他们作伴的人，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一个看到过复活主能做耶稣复活见证的人。保罗后来在证实他使徒的身份时说，我不是见过复活主吗？那明显是做使徒的条件之一。有人曾问我，当今还有没有使徒呢？这我不清楚。我认为与新约时期含义相同的使徒是不存在的。当今肯定没有能像他们那样为复活做见证的。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沙巴又称呼尤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抽签，他们尝试确定神的旨意。有趣的是，他们利用骰子扔三次，找出神的旨意是什么。我发现有意思的是，人们发明辨明神的旨意的不同的方法。在旧约里，他们以有趣的方式到祭司面前，祭司借着乌灵和土民为他们求问神。乌灵和土民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肯定那不是约翰·史密斯所发现的金牌戴色眼镜。你戴上那神奇眼镜，会忽然的能够读懂一些奇奇怪怪的字。有些人说，那乌灵和土民其实是一块白色石头和一块黑色石头，是装在祭司胸前一个口袋里的。他们会祷告求问神一个详细的问题。你记得大卫求问主一个明确的问题，主，我们应不应该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呢？答案是不该。第二天再问，主，我们应不应该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呢？答案是该去。我们该什么时候去呢？他们会问一些详细的问题，主会借着那乌灵和土民引导他们。他们说，祭司会祷告寻求神，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两块石头中间的一块。如果是白色石头，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是黑色石头，答案就是否定的。有人甚至说，我们从乌灵和土民的习俗中得来投黑球这个词，指的是对某一个主义或方案的否定。乌灵和土民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在旧约时期，他们的确曾经以抽签的方式去确定神的旨意。这里使徒们使用同样的方式，以扔骰子来确定从两人中神选择哪个人去取代加略人犹大。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这马提亚到底是谁呢？在此之前或之后，从来没有人听到过他。认识马提亚，找出他是谁，做过什么，将会很有趣。 我想根据随后的历史，可以明显推论，神拣选了保罗做使徒。保罗自己也如此宣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见他们以抽签或碰巧的方式试图确定神的旨意。当今我认识一个人，在试图确定神的旨意时，会祷告求问神一个问题，他口袋里放着一些十分钱的硬币，他祷告时他会闭上眼睛，把硬币拿出来放在台面上，如果人头向往上便是肯定的。有趣的是，硬币偶尔会全部都是人头向往上的，那是很偶然的。然而自从圣灵赐下来后，我们再也没有看到过这种模式。圣灵一旦降临到教会，圣灵开始对他们说话，引导他们。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因此我们看到圣灵一旦到来，教会便更直接的受圣灵的引导，以抽签确定神的旨意的方式便被取消了。五旬节到了，这是逾越节之后的节日，耶稣是在逾越节被钉死的。逾越节50天后，犹太人第二个重大的节日五旬节，又叫收藏节到了。这是他们收割所种的冬季小麦、冬季谷物。六月初期是收割的季节，为了庆祝五旬节，他们将部分的田地收割了，把小麦一束一束地绑好，当作摇祭献给主。祭司将小麦在主面前摇一摇，当作出熟土产献给神。神啊，出熟的土产是属于你的，不久将会有丰收，但这出熟的土产归于你。他们会把地里收割的出熟的土产在五旬节献给神，好像其他所有的犹太节日的习惯，犹太人从世界各地聚集来庆祝这些节日。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圣灵给他们能力，或是圣灵给他们话语，或者好像 The King James 说，圣灵给他们言辞。更好的翻译是圣灵给他们能力，或圣灵给他们话语。我们注意伴随圣灵浇灌的某些现象。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注意他们是坐着的，你站着坐着都无所谓，身体的位置并不重要。我对套用公式化对神感到厌倦，我想神藐视人们套用公式化的企图，但是人们总是想套用公式，我猜这是自然的。你为一个人祷告，他得了医治，你便试着回想，我是如何为他祷告的，我做了什么呢？祷告应验了，哦，太好了，我是怎么祷告的呢？你马上想把它公式化，我说了些什么呢？ 魔术性的话，魔术运动，诸如此类，但神藐视人们套用公式化的企图。在这个场合，他们坐着，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在这个场合开始讲 Glossolalia，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外头是什么声响呢？也许是风声，人们听到从房屋里传出来的如风暴的声响，他们跑着过来看那从房屋里传出来的到底是什么声响。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香堂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佛吕加、盘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注意，他们听见这些家乡话时，这些人并没有用这些家乡话在讲道，他们的话不是针对着人的，而是向着神说的，他们讲说神的大作为。五旬节教会有着错误的观念，认为神经常借着方言和方言的翻译对教会说话，那是不符合圣经的。那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的，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为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祝谢， 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一直以来，如今仍然如此，方言只要能被听懂，或是保罗教导这题目时，圣经上没有一次记载着神借方言和方言的翻译向人说话。最接近的是在但以理书里，但以理翻译了墙上的文字，但那不是方言和方言的翻译，是神给了异教皇帝伯沙沙阿一个信息。根据圣经，一个人讲方言时，他是对神诉说人无法理解的奥秘，不是向着人说的，人不必要听懂，他在用神赐给他的特殊言语与神交谈。因此他们在赞美神，荣耀神，他们用不同的家乡话诉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注意他们问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已出，现在只是上午九点，太早了，人们不会醉酒。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彼得的信息首先回应他们的问题，我认为那是很重要的。那信息解答了人们内心的疑问。我认为很多信息是毫无关联的。多谢你的信息，我实在用不上，听了也不懂。但是彼得回应他们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答案是，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他开始对这现象给他们一个合乎圣经的根基，让我说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你如果追求不具有合乎圣经的根基的属灵现象，我认为你处在危险的地带。因为你只要涉及属灵的现象，人们就会问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操练不具有合乎圣经根基的属灵现象，就我而言，你是惹了大祸了。我对一切不具有合乎圣经稳固根基的属灵现象都不感兴趣。我认为传道人，无论何人，推销不具有合乎圣经根基的属灵现象，都是不负责任的。因此彼得将他们直接引到神的话语上去，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注意保罗是如何引用先知约珥所说的，你瞧他对神话语的掌握如此的透彻。我指出这一点是为了给你看神所使用人的特性。我们在学习使徒行传的过程中也要继续的留意，我们发现其中的一个特性是，神所使用的都是常祷告的人。你记得彼得和其他一些人每天祷告等候应许。神使用那些熟悉圣经的人，那是神寻找的第二个特性。彼得对神的话语掌握的透彻，他能够从诗篇中引用一些不起眼的短诗。诗篇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他在引用这些诗篇，把它们放在一起，使它们合乎情理。当这个现象出现时，他们问到，这是什么意思呢？彼得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约珥书第二章，他引用的是什么呢？是神差遣圣灵到世上的应许。注意上下文，这应许是在末后的日子。约珥把这应许一直带到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到来，经过大患难，一直到第二次到来。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大患难期间，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主再来的大而明显的日子。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因此圣灵加能力并不局限于教会历史的一个简短的阶段，而是在教会历史中持续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企图限制圣灵的浇灌是错误的。几年前，我们的大女儿从一个祷告会回来，我们坐下与她交谈，她告诉我们，在祷告会上，神的圣灵降临在她身上，她开始借着圣灵做先知讲道，她能够被圣灵恩膏讲出神的话语，是多么的美好，使人愉快的经历啊！我的儿子 Jeff， 我们当时有困难教导他。他当时上高中，我转过身对他说：“儿子啊，圣经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女儿既然说预言了，你什么时候开始呢？”他毫不犹豫地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做异梦啊？”这孩子尽耍小聪明。他先给出经文，然后向他们解释：“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指明他所讲的是哪一个人，因为有许多叫耶稣的。他是拿撒勒人耶稣，他们便清楚知道他讲的是谁。他的头一句话是：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将他证明出来，实际上是神将他证明出来。他是如何被证明出来的呢？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因此神将他证明出来，耶稣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耶稣常用他所行的事来证明他的来源，他的权威和他的事工。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因此这里彼得指出耶稣所行过的异能奇事，就是神将他证明出来的明证。别忘了他们说过，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这些事。然后他继续说道：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注意彼得在谈到十字架时， 他并不是在谈论十字架上发生可怕的悲剧，他谈到十字架是按着神的定旨先建，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因为十字架是旧约所预言的。事实上，有关于死在十字架上的预言，诗篇二十二篇、以赛亚书五十二章被举起来是用于定十字架的词语。以赛亚五十三章预言他的死，不可能有别的结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神的计划，早在耶稣到世之前就有的计划。因此，埋怨犹太人，或是埋怨罗马人，或其他任何人，很明显是错误的。这是神按着他的定旨先见，预先定下的一个向失落的人类彰显他爱的方法。因此，彼得谈到十字架，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圣经在创世之前就预言基督将被钉十字架，在人类犯罪之前，神就定义要派他的儿子将人类从罪中拯救出来，为的是从此显示他对人类的爱。这都是在神的预先定下的计划中的，是他的先见。彼得其实不是在埋怨他们，你们借着无法治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但这都是在神的预先定下的计划中。但他接着宣称，这是他的信息的中心。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你记得他们在寻找能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的人，教会的信息的中心总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就是当今教会的信息。无论在哪里，教会若是否认他的复活，那教会便不再是一个教会了。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人类盼望的中心，我们必须给人宣讲。彼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经文不但预言了他的死亡，而且预言了他的复活。因为神事先预言了，就必发生，他不可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他再一次引用经文，注意他引用经文的能力。经文在他的心里，神所使用的人总是能把经文藏在他们心里的人，他们可以随时的提取，有引用神话语的能力。彼得这里要解释经文，他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今天在西安山，你可以在一个小房子里找到一个装饰过的坟墓，被称为大卫的墓。我不清楚大卫是否被葬在那里，但在彼得传道之时，大卫的墓还存在着。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 大卫知道神应许弥赛亚会从他而来，那时大卫说：主啊，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算不了什么，你使我从一个牧羊人跟随羊群，你使我成为你指民的君王，你给了我这么多，现在你又提起往后的日子，哦神啊，我还能说什么呢？大卫无法抵抗神的好处和恩典，那总是美好的经历。你是否曾经有过那样的经历呢？你完全淹没在神的好处和他的恩典里。我很喜爱那些经历，你无话可说，只能坐下来享受。我只能在路旁停下来，在这种心境下驾驶是不安全的。大卫是先知，他知道神应许弥赛亚会从他而来，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耶稣死去时曾下到地狱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你记得在以赛亚书61章一部分关于基督的预言是：报告被辱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耶稣下到地狱去，因为在基督死之前，旧约的圣徒们不可能进入神自己的荣耀里，旧约的祭无法除掉他们的罪，那些祭只能遮掩他们的罪孽，他们指向那将要到来的更好的祭，耶稣基督的祭。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耶稣死去时，他曾下到地狱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根据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说的，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你记得他们要看神迹，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他下到地狱去，那些与亚伯拉罕一同等候神应许实现的，他向他们传讲十字架上那荣耀的得胜。神所提供的祭如今成全了，那升上高天的就是那先降在地下的。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他给了他们自由，死亡和地狱在这个时候被部分倒空，两场复活，一人得永远的义，不义的人被永远定罪。另一场复活还没有发生，另一场复活要在基督在地上作王1000年后才到来。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我们都看见了，我们都见到他了。因此他如今复活回来，注意这是信息的中心，他指出关于耶稣的基督事实。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现在到了信息的中心，他做了详细的解释，他回去给他们合乎经文的根基，向他们表明他所谈论的复活是合乎圣经的概念。然后他又回过头来，这位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所以耶稣今天处于被高举的地位，在那荣耀的宝座神的右边，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现在彼得再次回到那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他们别国的话荣耀神，那是圣灵浇灌下来看得见听得见的明证。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他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圣经告诉我们，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彼得是把事实给他们摊开来看，这位耶稣你最好晓得，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就是那弥赛亚。这是教会第一次以复活为中心的信息，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罪行，是圣灵使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罪行。然后彼得说，加入教会，做你的十一奉献，使这个事工更加广传。当然不是这样，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在希腊照字面意义，他是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这是值得留意的一点，归入一个与耶稣基督的关系里。有那么一些人自称为唯有耶稣，他们定下洗礼规则，他们说，假如你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你没有真正受洗，那样的洗礼不算数，唯有奉基督的名所受的洗才算数。但实际上并不是奉基督的名，而是归入基督的名，归入与他的关系里，归入耶稣基督的名，叫他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什么应许呢？就是神所许下的，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应许。这是给谁的应许呢？是给你们的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没有提到这应许只在使徒时期有效，而是延续到教会时代，一切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因此这里你看到教会增长程序的开端。迅速的教会增长的程序，一下子他们已经明显增长。重要的是早期教会的活动是什么，他们在做些什么呢？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这些是早期教会的4个惯例。首先是使徒的教训，学习神的话语；第二是交通 ，koinonia， 一个非常有趣的希腊词，它的含义无法在英文里确实的翻译出来。走到一起来，相互交接，彼此相互拥有一种强烈的连接、共享的关系。拨饼，那内在联系的象征，还有祈祷。当今教会做的许多事在这里都没有列举出来，我想许多当今教会做的事是多余的，与其用人为的手段保存他们，倒不如让它自然的消失。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教会里曾经有过因爱发起的财务共享主义，那些有多余的卖了田产家业分给那些缺乏的，为的是帮助他们。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因此教会一开始不单在圣殿里聚集，还在家里聚集。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却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结果如何呢？赞美神，得众人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当教会合神心意的时候，他便为教会行他想做的事。如今教会用尽全力发展教会成长计划，怎样使出席人数更多呢？研究社区心理学和社会学，要明确有什么能吸引该社区的人，什么类型的广告途径最有效，以投票形式或做人口普查，尽一切的能力，因为我们要使用教会成长计划来增加教会的成员。你可以花钱请专业人士来做各种研究，他们会给你提供整套的计划。有些专业人士会给我们设立一套财政计划，他们会要求你从你的腰包提取1/10。许多教会聘请这些专业人士发展教会成长计划或资金筹集计划。早期的教会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上过神学院，所以他们唯有按着他们所知道的去行，聚在一起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是自发性的增长，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时代不同了，为什么呢？神改变了吗？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我们不再仰赖神，不再仰赖圣灵了，我们寻求的是人为的策略和方法，我们抛弃了神的话语而转向娱乐节目，我们尝试用着这些丰富的娱乐节目来吸引人们来参与娱乐，来看世界最高的圣诞树，来看以利亚直接升天， 这些不过都是圈套而已。有这么一间教会，每到圣诞节，他们便搬出引人入胜的节目。问题是，你那样的吸引人的话，你每年都必须吸引更多的人。他们就搬出活人圣诞树来看活人圣诞树，唱诗班在上面站成圣诞树的形状，唱着圣诞歌，每年比前一年更大，因为他们一定要搬出最好的，历史上最棒的圣诞树，不同的服装，不同的小机关、小配件。一年过一年，他们都在想办法增进这棵圣诞树时，再也想不出什么花招了。他们的主意快用完时，有人提议在圣诞树顶上放个活天使，他们就把它从屋顶放下去。当圣诞树逐渐形成的时候，它会从屋顶下来，活天使在圣诞树的顶上。他们放它下去时，齿轮出了毛病，它在礼堂半空悬挂着，开始来回的摇荡。活天使开始喊叫起来，放我下去，放我下去。他生气得不得了，开始说脏话，不骗你的，把这该死的东西停下来。他受不了过多的摇荡，他开始呕吐。但愿那成为一切靠人为的努力和计划的命运，以致我们能够学习仰赖神和他圣灵的能力，去建立教会，去做他的事工。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今晚神的圣灵也是赐给你的。我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向神敞开自己，去接受神想给予我们的，无论什么都好，以致神要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就成为什么样的人。让我们在当今这个世上成为他爱的见证人。愿神在你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祝福你，愿你的生命彰显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功，奉他的名。